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母亲的辛劳，孩子们只知道一点，丈夫们知道的也不多。大概只有做母亲的才能够深切体会并且同情所有做母亲的人。更重要的是，有什么能够减少母亲辛劳的帮助呢？卫斯理夫人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她的经验与记忆当中，哪一些帮助最能有效地减轻她的劳累，您想知道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的看法。
I go to prayer. I believe that the Lord will help in things at times like this. Sitting down to have a quiet time.
Sometimes being by yourself is helpful.
But to me, as I grew up and saw my mother praying, I learned to take time to pray and ask the Lord.
我非常同情这些劳苦的母亲，尤其是她们心情低落，又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士气提高起来的时候，听着孩子在闹，既要照顾他们，丈夫又要回家了。必须做饭，实在很辛苦。怎么办呢？我母亲的做法是祷告。有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自己安静一下，也有帮助。不过，我个人认为祷告真是有效，因为神知道每一位母亲在带孩子的时候有多累。我不求多，只求神帮助我度过当下这个时刻。另外一个能够帮助的是一位体贴的丈夫，知道妻子一天下来在家带孩子有多么累。丈夫需要知道这点，需要被教导。他下班回家之后，得负担起教养孩子、带孩子的责任。比方说，我的丈夫，他回家的时候知道我很累，但有时候他说，让我出去帮你把衣服收进来。我说不需要，我请你带带孩子。他说，我看出来你很累，帮你收衣服不好吗？我说，衣服让我来收，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我不希望对孩子发火，打他，说一些我不愿意说的话。你只要把孩子带开，读读故事给他听，跟他们玩，给他们洗个澡就好了。我的丈夫终于明白，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我不需要他收衣服，我不需要他把晚饭弄上桌，我需要他带孩子，让孩子享受跟爸爸在一起的喜乐，同时给我一点时间休息，喘口气，恢复精神跟体力。但是实际生活中常常最管用的还是向神祷告，在神的帮助下度过当时的难处。
听众朋友，神爱世人，所以他差遣降世的救主是为普天下的人来的，而不是单单为一小撮的人来。这个事实从耶稣讲道的对象中一目了然。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是耶稣遇到一位大家瞧不起的多次离婚跟人同居的妇女，而耶稣耐心跟她讲道的故事。如果您对这段故事有兴趣，请您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
这一天，耶稣带着门徒离开犹大，要赶往加利利。最近的道啊，是可以是穿过叫塞玛利亚的这块地方， 直接就能抵达目的地。平时啊，犹太人比较乖，他们觉着塞玛利亚人拜偶像敬假神，污秽不敬，所以从犹大地要去加利利，放着这段近道不走，宁可绕远，也绝不踏入塞玛利亚一步。可耶稣不去，今天还就偏不绕着走，带着门徒横穿塞玛利亚。师徒一行多人是进入了塞玛利亚境内，这开始赶路啊，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正午。耶稣走得又累又乏呀，见不远处有口水井，便走上前坐在井台上歇歇脚。门徒呢，让老师坐在这儿好好休息，他们几个搭伴到城里买吃的。大家走后，耶稣就在这儿闭目休息。忽然听见一阵脚步临近，耶稣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哟，原来是位塞玛利亚妇人，手上拎着水桶前来打水。这位妇人，请给我口水喝吧。这塞玛利亚妇人看了一愣，听了一惊，她长这么大，经历这么多，还真没见过一个犹太人跑到塞玛利亚来呢。可看眼前这位的衣着打扮，分明还就是位犹太人呢，听得清清楚楚在向自个儿讨水喝。哎，这怎么回事啊？心说，哼，不是看不起我们吗？不跟我们来往吗？怎么今天上这儿来了，还向我讨水喝？难道太阳今天从西边出来了不成？哎呦，先生，既然您是位犹太人这么尊贵，怎么向我一个塞玛利亚妇道人家讨水喝呀？耶稣闪目一看，见这位妇人说话软中带刺儿。这位妇人，你要是明白了上帝的恩赐，也知道向你讨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可早就求他了，而且他也早把活水给你了。这位妇人一听，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先生，还越说越神了哈，连打水的家伙您都没有，井这么深，您可上哪儿打水去啊？再说这口井是我们祖先雅各所留，祖祖辈辈都吃这井里的井水，怎么您一来就要给我活水喝呀？哎，凡喝这井水的，你喝了还会再渴，可喝了我吃的水永远不渴，在它里边还要成为源泉永流，不断直到永生。这位妇人听了这乐呀，心里头，今天这位是怎么了？有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说法，还真没听说过喝他一口水还永远不渴了。哎，先生，既然有这等好事儿，就把那水赐给我吧，我也省得老上这儿打水来了。好啊，那把你老公也叫来吧。我没老公。你这话说的倒是实情啊。你呢，曾经有过五个老公，现在这个还不是。这下这位塞玛利亚妇人可不说话了，刚才那股子厉害劲儿没有了，现在他是一脸兴奋惊讶。哎呦，我看出来了，您一定是位先知啊，我说怎么看着您就与众不同呢？哎，他怎么这么大转变呢？原来这位妇人呢，确实已经五次嫁人，刚才耶稣说的是一点不差呀。你像他这种人，个性一般都非常强，今天见着耶稣一张口就带刺儿。可没想到人家几句话把他的身世说了个一清二楚，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嘿，先生， 哎，我倒有件事要问问您了。妇人请讲。您说，我们祖先都在这山上做礼拜，可你们说必须在圣城那边做才行。你呀，得信我。时候一到，你们要拜的天父上帝既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圣城里。哟，那在哪儿呢？你们所拜的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所拜的呢，我们可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神哪，是个灵，所以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天父也要这样的人去拜他。这位塞玛利亚妇人可是心服口服了。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一来呀，就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妇人，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哎呦，我说的呢，可不是吗？这正是啊，不期而遇在井边，当面讨水化活泉，实言相劝听不进，眼中不识有泰山，一语道破方知晓，指点迷津在今天。
维尔瑞卡很早就来到我们设在罗马尼亚克鲁日城的世界之轮分发现场。他独自待在停车场里，垂头弯背坐在一辆破烂的轮椅里，脚上的伤口还在感染。那一天天气很炎热潮湿，我们很好奇地想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听说维尔瑞卡是一位吉普赛人，我们的罗马尼亚翻译告诉我们，吉普赛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彼此相待的。我们还听说维尔瑞卡患了肌肉萎缩症。那一天清晨，不知道维尔瑞卡是如何做的，采用了什么方法，他一定忍着巨大的痛苦，十分艰难地推动着自己的轮椅，早早地赶到了分发现场。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他破旧的轮椅上的轮子已经变形，布满锈斑。因为听说从我们这里可以领到一辆新的轮椅，他就一路赶来了。没人知道维尔瑞卡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他一直在等待着，希望有人会来帮助他，帮帮这位吉普赛妇女领取一辆轮椅。其他来到现场的罗马尼亚人从他身旁走过，这就是人们对待吉普赛人的方式。这样一位吉普赛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多余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对于对他的漠视不管，人们甚至不会多想。可是我们世界之轮的成员 Dano 注意到外面停车场里的他，心里在想，这位女士就是耶稣特意一路赶去给予援助的人啊。实际上 Dano 过去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女在井边所发生的故事。那位妇女也是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所以Dano 在罗马尼亚翻译的帮助下开始和这位女士交谈起来。 Dano 帮着维尔瑞卡从她的旧轮椅里面出来，坐在水泥马路上的一块毯子上面，我们开始给她挑选轮椅。和维尔瑞卡交谈的过程中， Dano 了解到了她的经历。当她还很年幼时，一个晚上家人因为他的残疾把他抛在户外，外面天寒地冻，他的腿被冰冻了，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他的肌肉萎缩。谈话还在进行，丹诺还知道 虽然已经被抛弃，可这位妇女却认识上帝，但她不知道上帝的儿子。就在那里，坐在马路边的一个毯子上面，她听说了耶稣基督。天黑之前，她不仅得到了一辆更好的轮椅，而且她还敞开心扉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她的救主。或许她的吉普赛家庭抛弃了她，可是现在维尔瑞卡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一个基督徒们的团契。在这个团契里的人们愿意在一个叫做罗马尼亚的国家里，与一位卑微的残疾吉普赛妇女分享基督的爱。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别人的女儿是一首在美国畅销的歌曲，写这首歌的人曾经沉迷在黄色色情传媒之中好几年，他知道自己不对，但是又无法自拔，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向妻子坦诚，请求妻子协助他找专家帮忙，才脱离色情淫乱的捆绑。之后这位著名的歌星写了《别人的女儿》这首歌，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不要把女人当作满足自己的工具，当尊重她们，因为他们也是别人的女儿。听众朋友，女人和小孩常常没有受到当受的尊重，可是上帝却是非常尊重他们。将近4000年前，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幼小的儿子在外流浪，吃的饼喝的水都用完了，两人相对而坐，嚎啕大哭。这时候上帝听见了幼童的声音，就喊那位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又使得他的眼睛明亮，让他能够看见附近的一口水井，母子两人就靠着这口井活了下来。这件事情让我清楚地看到上帝对妇女和小孩的重视，也让我想起耶稣说的一句话。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任何人叫一个小孩子跌倒变坏远离上帝的话，还不如把一个大石头拴在那个人的颈子上，把它丢在深海里呢。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去电脑寻找黄色图像呢？我们看到别的女人，心里就动了淫乱的念头吗？我们对孩子有没有耐心？有没有玩弄欺骗孩子，把孩子当作出气的对象呢？这些事情的结局都是可怕的。请记得上帝儿子耶稣的警告，我们当善待每一个孩子，尊重每一位妇女，您我对待别人的态度，将来会决定我们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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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我曾经听您讲一句话，我要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我就需要看着他把那件事情做好。这个有什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困难呢、啊。我叫他做他不要做，我叫孩子做这个他不做，我累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不想对他发脾气，我不想打他，我自己就走开来了。这个有什么重要
啊？对了，你说的很对，这个人会话费力气，不是费，会是话力气有啊，不，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教他做，第一，如果你不看他，看着他做成了这个事情，他学习不听话，这个是他不听话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孩子你去做那个，他不做，他是不听话，对不对？那是第一个错，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事情。第二个，他应该学习负责任，做成一件事情。嗯，第三，如果他弄乱了，比方说他的玩具都是弄啊、说你要把玩具捡起来，要收拾。他不做的话，好，然后妈妈来替他做，他没有负责任啊。解决他自己做的问题，因为他弄乱了，他应该弄干净了。所以这三个，你看不听话、不负责任，也不啊、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有效果，他应该解决。
如果孩子反抗，也许孩子也很累，或者是他就是不听话，跟父母坚持不下的时候，那父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确定一直看到，或者是帮助孩子去修正他的态度，最后能够照父母亲说的去做好。
这个问题也很大，你
这个答案我一定需要。今天如果苏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答案，不可以离开这个录音室。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鼓励，我觉得小时候孩子们真的想要讨我们的喜悦，不是他们要找我们，不是他们要给我们找麻烦，真的不是他们的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就可以鼓励，比方说你的玩具乱七八糟，妈妈会帮你，我们收拾好了可以一起做。如果他还是就是发脾气不要做，我孩子小时候我会打屁股，我就啪一下就说，我说的做一样应该做，所以他就会了，不需要一直打。当然一些孩子们比较脾气个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七个孩子有没有一个脾气不强？有一两个脾气不强、他们比较好管，比较好教。我也常常
祷告，我他们小时候我会求神的智慧，求神帮助我，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是做一个妈妈，碰到任何困难都向神
求，对对对，这个是最最大的安全感我有，因为人圣经也说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不能什么他的脚步那个是天父神，可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妇女。古时候犹太国的寡妇呢，因为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也没有抚恤金之类的补助，大体上都是生活拮据的。因此一提到寡妇，常常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穷苦无依靠的境界。但是神是慈爱的神，他特别的顾念寡妇孤儿。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他无数次的借着限制说明他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耶利米先知、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等等这些先知书和诗篇中读到许多关于类似的境界。早在生命记中，神就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民要善待寡妇，例如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来当作当头，庄稼田园剩下的收成呢，要留给孤儿寡妇，不可以完全的取尽，这些的等等。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神非常肯定的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记载在耶利米书49:11。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常常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怜恤寡妇。他并且称赞寡妇所托的两个小钱，是拿因成寡妇的独子从死中复活，又指责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是侵吞寡妇的家产。雅各在书信中也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记载在雅各书1:27。所以神在新约重新的肯定保证他是眷顾寡妇的神。今天我们看撒勒法寡妇，她是借贷限制的。撒勒法是属于西顿的境内，位于西顿城南8里。这一位撒勒法的寡妇与亚哈的妻子约洗别是同乡，但是两者有天大的不同，因为撒勒法寡妇生活困苦，因为丈夫没有留下遗产，家境贫穷，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临到她的身上， 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我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感，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上帝命令摩西和祭司以利以撒清查以色列20岁以上的男丁人数，好估计占领迦南所需的兵力，并作为各支派分土地时候的根据。 我四位妹妹请听。摩西和以利亚撒正开始清查各支族的男丁人数，好决定有多少军人去打仗。但是我也知道，
我真高兴哎，我们女子不必去当兵。
德萨，你让我说完好吗？我是说，据我所知，将来在应许之地分配土地时，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得土地，女人没份儿。可是咱们的爸爸只有我们五个女儿，没儿子，那我们这户岂不要断了后代的产业了吗？
对呀，这太不公平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五姐妹何不去找摩西跟以利亚撒，问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继承爸爸的遗产。正在开会的摩西、以利亚撒和领袖们见五位青年美女来到他们面前，就有些惊奇。
请问你们贵姓大名，有何贵干呢？
我们是马拉西支派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我们爸爸在旷野旅途中死了，他没有跟着可拉叛徒一起冒犯上帝，他没有儿子，难道我们父亲的名字就要从这族里除掉了吗？请让我们在我们父亲的亲属中分得一份产业。摩西把这五姐妹的要求呈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命令说，
希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亲属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这就变成以色列人的法律，男人如果没有儿子，女儿只要嫁在本族内，就可继承父亲的产业。摩西120岁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走了40年，现在到了约旦河东岸应许之地迦南的边界。
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一样行事，像你一样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看过那地之后，你必归回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上帝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无牧人的羊群一般。
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委托他带领百姓。
摩西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就召集会众，说出他心里的话。
以色列民啊，你们当听，现在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们强大的国民。上帝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赶走之后，你们心里不可说是因为我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而是因为这些国民的罪恶，耶和华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摩西也提醒大家，他们在旅途中曾多次得罪上帝， 若非摩西禁食祷告，向上帝求情，上帝早就把他们灭绝了。
以色列人，听我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年老蒙人爱戴的摩西最后一次向人民讲话，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讲，他细述上帝降临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的往事，叫他们想起只听见上帝声音而没有见到上帝的形象，所以永远不要造任何形象来敬拜。
你也要记住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以及他怎么样赐福你所做的一切事。这40年你们没有缺少什么，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存活。
摩西说完，就把嫩的儿子约书亚召到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及会众面前，按手在约书亚头上，对约书亚说：
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和这百姓要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愿耶和华上帝与我同在，如同与你摩西同在一样。
摩西结束了很长的训词，孤独而沉寂地离开会众，上尼波山，到了皮斯加山顶。他头发虽白，但身体仍挺直，气力未衰，眼也未花。他站在微微的高处，注视面前的景象。遥远的西方有地中海蔚蓝的海水，北边有黑门山凌空而立，东边是摩押高原，远在南方便是他们曾经长久漂流过的旷野。
赞美归功于耶和华，这真是大好美地，我心里满足极了。
摩西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人看见。上帝的这位忠心仆人、大英雄和立法者、大将军及历史学者、传记家兼诗人，更是一位大先知，就在那里静静地躺下安息了。正如上帝早先说的，摩西死在摩押地，上帝把他埋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但直到今天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他哀哭了30天。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
希伯来书第3章。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Jesus, name above all.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 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他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教会，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弟兄姐妹们，2400年前，神叫撒加利亚转告祭司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这句叮咛让人看到神知道世上会有一大群人是敬畏他的，是属于他的，他们愿意遵守神的真理，并且神是何等看重这个群体，所以特别设立忠心的仆人管理看守他们。这群人就是今天世界各地可见的教会，或是古代的以色列国。亚撒是3000年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生长在以色列的祭司当中，肩负的责任就是管理看守神的家。亚撒非常看重神赋予祭司利未人的责任，所以当以色列国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亚撒立刻祷告，向神呼求，求神的救助。圣经诗篇83篇就是亚撒写的，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你的仇敌喧嚷，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说，我们将以色列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亚撒继续说，神啊，求你追赶他们，使他们羞愧惊惶，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首诗虽然有3000年那么老了，仍然是学习神的忠仆的好材料，而且也非常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因为撒旦天天在谋害教会，魔鬼时时刻刻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首先要遵行耶稣的教导，因为你若是用心遵行耶稣教导的基督徒，魔鬼就没有办法害你。然后呢，你还要用神的话劝勉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互相造就，嘴上心里都不要论断弟兄姐妹。如果有论断弟兄姐妹的意念进入脑海，必要快快的抵挡，这样才能管理好教会，看守好神的家，不容撒旦使坏，使得教会里起了纷争。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时间，请再读一读圣经诗篇的83篇，可以帮助您保守神的家，也管理好自己的小家。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看守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